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9月17号到9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修炼点滴，梦与考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昨晚做了一个梦，梦中要参加几场重要的考试，但具体考试时间不知道，要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但我一直没收到，而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奇怪的是，梦中的我居然不慌张，照样悠哉悠哉的，似乎没有意识到错过这几场考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醒来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不精进，但也没有下决心改变这种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都知道这个人练功，办公室的人知道，街道也知道，邻居之间都知道他练功。可是大家想一想，真正修炼，在前些年谁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做，真正修炼才能改变他的人生道路的。而他是一个常人，只是练功去并健身，谁给他改变人生道路？过去读到这一段时，感触很深，经常以此来鞭策自己，尤其当经常遇到磨难的时候。可最近一段时间，生活工作比较顺利，似乎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放松了。昨天与不修炼的太太吃饭时，谈起常人中的一件事情，情绪显得激动，她有些不高兴，对我说，你这样子一点儿也不平和，哪像个修炼人？你以为修炼人老是保护了，就像有个护身符，不用再修自己了。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心里明白师父在用这个机会来让我认识到，今天开车的时候想起古人修炼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传法49年也从未懈怠，而自己修炼还没几年却已经渐渐的松懈了，忘记了自己为此已经等待了千万年。由此我又想到自己的修炼，自己的英语发音，说不是吧，练的是那个单词，说是那个单词吧，发音又不准，而修炼中说不是修炼人吧，三件事似乎都在做，说是个修炼人吧，三件事没有一件正儿八经做好的。学法很少有读上半小时一小时不走神，练进功很少不打瞌睡，工作生活修炼中名利情很重，却又以各种理由，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发正念很少能静下心来又不打瞌睡。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自己，这是个合格的修炼人吗？记得过去看小说电影中常常触动自己的情节是，一个狠心肠的人丢下自己的亲人不管，追逐自己的私利去了，被遗弃的亲人在无以言表的悲伤与绝望中痛苦艰难地度过余生。想想自己来到这个世间得法修炼，生生世世生命长河中那些亲人们也在等着自己去救度，而自己却在似是而非的修炼状态下，名于常人的物质生活与追求中，在这过程中以物来的损失可能是用自己的生命都偿还不了的。由此悟到，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每一天都是考试，早上醒来想想如何今天做好，晚上睡觉前想想自己哪些题目没有答好，每一个机会都不会再有。个人体悟记下来与同修共勉。心得交流，大 法弟子正念的威力，作者大陆弟子。这些年我周围许多大法弟子在邪恶的高压下所展现出的大法弟子的正念威力真是可歌可泣。我发现这些正念的故事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按照大法和师父说的去做，放下生死，心系众生，真的是一个符合大法标准的生命，如此没有闯不过去的难关。最近我偶然碰到了近十年未见面的假同修，感觉中虽然他略有些苍老，但言语中能感受到他的空间场非常纯净，话语平和而句句在法上。交流中他说，有一次邪恶去了20多人去抓他，其中一个头头抓住他的手不放，非要把他带走，其余恶警咋咋呼呼叫个不停，他儿子和老伴吓得不知所措。这时他异常冷静，边发出强大的正念清理恶警背后的邪恶，边心态平和而又语气严肃地质问恶警的头目，是你抓我走是吗？那好，今天这事我就冲你说，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可是一生病，我要有个好歹，你必须给我负责，如果有生命安全，你必须负法律责任，因为是你带人来抓我。第二，我老伴说了，我要被抓走他就跟我离婚，是你使我们妻离子散，你敢为这两点负责吗？你要给我写个保证，我马上跟你走。这一下邪恶就没电了，他们闹腾了一阵子后便很没趣的走了。还有一次是610的头子带一伙人来抓他办班，进屋就说，你是某某某吗？你现在还练不练呢？把书藏在哪儿都拿出来。这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心里发出一种强大的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彻底铲除这些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绝不允许邪恶利用这些人对大法犯罪而被淘汰。边发正念边两眼一直瞪着恶警，一句话也没说，邪恶不管怎么问他就是不说话不配合。可是说来也怪，这些人进屋时还气势汹汹，不一会儿就蔫了，不到10分钟就走了，边走边说，真没劲，以后可别来了。还有一个同修在被邪恶劳教期间，恶警强行他干活，他就是不配合，大声地说，我的脑袋被你们打坏了，干不了活，你们必须对此负责。此同修曾受过恶警酷刑，因此他抓住这一点不放。同修还说，你们不给我治好，我就告你们不停。从此同修一封一封地给公安部、劳教局和胡温等写上告信，搞得劳教所非常害怕紧张。劳教所派了4个犯人和一个医生专门伺候他，每天给他打饭打洗脚水，并说，只要你不上告，在这儿干啥都行。同修说，你们必须放我出去，你们把好人打成这个样子还关着不放，这恶党还讲理吗？劳教所被搞得没办法，只好对他进行身体检查。说来也怪，本来他能吃能喝，身体挺棒，这一检查到处是病，劳教所吓得怕担责任，立即给他送回家。其实是他的正念震慑了邪恶。然而交流中同修也谈到一些正念不足的教训，比如有一个同修，邪恶判他3年，他心里说，你们说3年不好使，不到1年我就得出来，结果还差1天整1年他就被放出来了。这时他才突然悟到，当初那一念很不正啊，如果我当时想什么判3年1天我都不去，必须无条件的放我回家，这样可能早就没事了，这不是自己求的吗？还有一个同修在办洗脑班时，他坚决不转化，可是这个班也不能一直办下去啊。最后邪恶问他，你老不转化，你说给你往哪送吧。同修当时正念不足，说爱往哪送往哪送去，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几天后被送到劳教所。不过在劳教所里他表现得非常坚定，一次干活时他的胳膊伤了，他立即悟到这是师父不让他干，于是他借机找到劳教所的头，说你们把我破坏这样，我要告你们。几经反复之后，劳教所同意他不用再干活了。从此同修每天就是发正念背法和给犯人讲真相。大队长气愤地说，某某你成天立个爪子，你是不想好了。每当此时同修总是笑着说，我看全所人你是最可怜的， 何必和好人过不去呢？于是便开始一次次给队长讲真相。过年的时候，劳教所里举行娱乐舞会，同修的舞跳得最棒。他说，大法弟子在任何场合都要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采，都要让常人看到我们大法弟子的美好。当他离开劳教所的那一天，许多犯人都哭了，有的说，什么时候我才能见到你？还有的说，我出去后一定要练法轮大法。而那个队长却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你转化过来。同修依然是笑着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你救度，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弟子的。是的，在大陆严酷的邪恶形势迫害下，我们的正念在修炼中显得多么的关键。这里除了时时找自己之外，大法的明灯才是我们走出一个个险滩的航标。因此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是关键。同修啊，让我们正念越来越强大吧。
看被非法关押同修的时候，正念一定要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邪恶非法关押大法弟子，而且无理地拒绝练功的家人探视，这在中共所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简直成了普遍现象。邪恶说不让见，我们就不去了吗？这不行。我的儿子因为学大法做好人，被邪恶关进监狱好几年了。和儿子同监室的一位同修出了监狱后，我去看他，我们在谈话中谈到他的家人去探望他时，正念特强，和邪恶据理力争，每次都能见到他。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我马上去监狱探望儿子。邪恶不让见人，钱和东西也送不进去，理由一是所谓的儿子表现不好，理由二是我是练功人。我去找狱长，狱长的名字我不知道，在登记中卡了窍。就在这时，一个员警问登记的人，某某某狱长哪去了？就这样我记住了狱长的名字，于是我跟登记人说，我找某某某狱长。那登记的人马上很客气地把我让到屋里坐下。过了一会儿，外面进来一个人，登记的人跟进来的人说，某某某狱长，有人找你。于是我去了某某某狱长的办公室，结果我没见到儿子，只是把钱和东西送进去了。一个月以后，我又去探狱，邪恶还是不让我见儿子。这次某某某狱长真的不在。就在这时，从楼上走下一个人，我马上迎上去，你是领导吗？并问他的名字，他不说。我们在说话期间，他去接电话，他说他是某某某教导员，我把他的名字记在了心里。后来同修们为某某某教导员邮寄去了好多真相资料，这次我面对面地跟某某某教导员讲真相，并强烈要求他们把我的儿子从小号里放出来。第二天，我儿子终于从关了半年的小号里放出来了，我也见到了儿子。我在隔着玻璃用话筒和儿子说话时，一个邪恶监督我，一个邪恶监督我儿子，话筒的那一头还是有监听。我想不该让邪恶听的话就让他们听不见，我先对儿子说了一些家常话，接着把话题一转，儿子听好，别硬拼，要理智，动念用神通。儿子点头。从此以后，我每次探监都能见到儿子。通过几年来的探监，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做事的时候，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着，并且帮着我们，真善忍能打动人心啊。破除观念，面对面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许多同修面对面讲真相都做得很好，也带给我很大的启悟，从中让我看到并找出了自己的不足。突出的一点感觉就是，面对面讲真相时，往往有时会不自觉地因为沉积心底的各种观念而影响到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在一辆长途大巴车上，领我而坐的是一名军人，交谈中得知他是回家探亲的，时间已到就要归队了。我们随意谈了不少话题，交谈中内心也几次想把退党保命的真相尽快一五一十地讲给他， 但不经意间却在一种埋藏心底的观念障碍下，几次话到嘴边又噎了回去。如此欲言又止，原因就是潜意识中认为，现今军人在邪党长期的鼓噪、诱骗和谎言灌输下，一般受党文化的毒害较深，正面讯息又往往被刻意封锁和异化误导。相对封闭的军营场所，整个就像邪党办的一个大洗脑班一样，侵蚀和毁灭着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因此认为他们很难接受真相，很难退出恶党的邪灵魔窟。但片刻的停顿后，我又转念一想，我这种想法不成了观念先行了吗？这不是私心和怕心在作怪吗？怕他不接受真相，怕他不听劝善之言，怕自己吃闭门羹，怕讲不透真相而不参退等等。其实真要遇到这样的人，更应该让他知道真相，明白真相才对呀。为观念左右，轻言放弃，是对众生和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因摒弃的私心杂念，唯愿救众生，精进步不停。今天师父以各种形式把要救度的人慈悲地安排给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快把真相来讲给他们，播散邪党的迷雾阴霾，退党自救，这才是当今世人生命的真谛。想到这里，我平和而慈善地对他直言说道，眼下有一件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大事，不知您听说过没有？他沉思无语，看得出他在努力思索着这件性命攸关的事。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摇头望着我。我说，今天咱们有缘相见，我不妨直言相告，就是当前退党保命这件大事。他听后说，以前与别人聚会时也曾听说过酒瓶和退党的事，但没太往心里去，也没当回事儿，更未觉得这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生命中的大事。多谢你的关照和提醒。接着我把贵州神奇惊现的一年奇时介绍给他，又把退出邪党抹去邪灵受印的事讲给他听。刚说到这里，抹受印的事又一下子把他给障碍住了。他不解地说，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是不是有些玄虚啊？我即刻对他解释说，中共恶党在另外低层空间是以红色恶龙的形式存在的，谁加入了邪恶中共的党团队，就会在他的举手宣誓的右背上或额头上被中共邪灵打上兽的印记。虽然我们在这个空间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打个比方说，就像中医讲的人体中的经络，虽然在我们这个空间看不见它的运行情况，但经络的存在却早已为世界所公认了。中医针灸以及其他诊疗的运用，不就是实实在在的佐证吗？所谓实证科学，有时恰恰是禁锢人们探知真正科学的羁绊呢。经我这样一说，他终于理解了其中的道理，不住地点头答应着，打开了他心中的观念和症结。他表明要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并用化名在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郑重声明。整个劝退过程让我真切体会到，我们在讲真相救人时，不仅首先要及时去除自身存在的各种固有的观念，同时还要用心消除阻碍世人得救的种种观念和症结。有时我们讲的许多真相他可能都会接受，但只因一点观念的障碍，如不及时讲清，可能就会造成前功尽弃或全盘放弃了。不同的人因年龄、职业、阅历、教育及经验等不同，日久则会养成各种不同的观念，对我们讲真相时自己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只有破除世人各种观念的障碍，其本性的一面才能破壳而出，从而才能真正了解真相，诚心接受真相。另外，我认为网上不少同修讲真相时列举的一些深入浅出的事例和比喻，说得很明朗，很有启发性，实际讲真相时觉得很生动有效，同修不妨予以参用。如为什么退党的问题，天要劈杀一条蛇，而这条蛇钻到一棵树里，树也就因此连累遭灾了，而天要杀的是这条蛇而不是树，退党就是为了免除天灭中共时自己跟着遭灾。还有如孙悟空不是搞政治，便是和清除乌鸡国的假国王救出真国王的比喻，以此来说明大法弟子今天讲真相不是在搞政治或有什么政治诉求，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让人明辨善恶是非，觉醒得救。有时也经常遇到想退党而又觉得无需声明退出的人，不妨举例说，就如同在法律上要脱离夫妻关系，就必须到民政部门办理相关的手续才被认可一样，所以要想彻底脱离中共邪党，就要公开声明三退才行等等。 网上如此寓意精彩的事例，面对面讲真相时信手拈来，感觉非常受用。许多时候我们讲了不少道理而又很难起效时，此时举一个浅显而贴切的例子，对破除其观念及症结，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最近在看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影，师尊那殷切透心的话语和慈悲的面容，让我真心感悟到今天大法弟子救人之难，救人之急，肩负的使命就要无私的兑现。因此我们绝不辜负师尊的教诲和众生的期盼，在正法修炼路上，在正实法中不负众望，精进不停，完成好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个人一点粗浅的体会，请同修多给指正。
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大陆大法弟子。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经过这场磨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清醒。在被旧势力迫害以后，由于怕心求安逸心，使自己妥协了，心里面并未放弃大法，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出来后一直在家学法修炼，但心里一直有种不安的感觉，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时间都荒废了。其实师父一直在点化我，自己却不悟。经常有人问你还练不练了，听到这些却没有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一再有人这样问，这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2005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这一天之前的一个月，我在家学法练功很用心，我在梦中很清晰的一个梦，梦见到了最后，我和其他的人一起接受考核，我之前的人一个接一个走过去，都合格了，飞上天了，轮到我了。我走过去之后，我没飞，我看看我自己，我在地上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之后我就醒了，其实是师父再一次的点化我，这样做是不行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怎么能行？可我虽然清楚地记得这个梦，却没有悟出解决的办法。从家里走出来，找到同修交流一下，一想起来真不争气。后来没几天就碰到了同修，不是主动找的，也是师父安排的。同修把师父的新经文给我看，我一下子明白了。要写到这，我想说，也许现在还有和我当初一样被怕心挡着的同修，心里并未放弃修炼，遇到他们时，如果给他们看一看师父的经文，或者交谈几句点醒他们，他们就能走过来。一点感想，酒瓶对解体邪挡起到的作用很大。我发现很多纸币上讲真相词语中都提到了酒瓶，发放酒瓶已有几年时间了，我想是不是针对有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再发放一些。有时与自己所在地的人交谈，感觉他们对酒瓶上的内容一无所知，很可能没看过，有些地方从未发过，有些地方只发过少量的，希望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能根据当地情况更好地发放真相材料。
背法是去掉色欲之心的关键。作者大陆弟子。直到进去后我才悟到，我是被旧势力安排的那种只有关进去才能去掉色欲之心类型的人。因为在进去之前，我的色欲之心相当重，主要体现在思想业上。尽管我知道这种心不去是不行的，也能努力学法和抑制自己，但缺少那种坚毅的恒心和对修炼严肃性的认识，
因此这种心去得比较慢，一段时间里似乎放弃了自己，时常使这种肮脏的念头在脑海里翻腾。每当看到周围漂亮的异性，都禁不住飘上几眼，真是师父所讲的口念经文贼眼相看。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修者忌，这种强烈的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被判了重刑。进去后我真的傻了眼，高墙内没有法，没有同修，失去了在外面的一切环境，而周围大多是犯有各种罪行的重刑犯人，大都是人类的渣子，品德败坏，言语污秽，而且90%都是同性恋。每当夜晚，各种响声和肮脏的话语真是让你难以忍受。在这样一个肮脏的空间场中，和面对的这些让你无可奈何的人群，我感到突破出去真的很难。在外面都没有修好，进到里面之后，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色欲之心怎么能修掉呢？一段时间里，我真的感到绝望。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跟师父说，师父，请救救弟子，这里没有法啊，我该怎么办？我知道，对一个修炼人而言，失去了法就等于失去了一切。那种绝望的心境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想改过而向上的心，一次次点悟我和鼓励我。过了一段时间，监狱里又来了一名新同修，他问我，能背法吗？我说，不能。想背吗？想，太想了。同修没再说什么就走了。过了两天，同修给我送来了几十篇默写的红银，我真是如获至宝啊。又过了几天，同修又给我送来了十几篇默写的短经文，我心里那种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知道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大法能救我，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坚定正念，法能洗净自己。从此我一篇篇地背同修给我的这些经文，干活也背，走路也背，去食堂吃饭也背，睡觉前也背，有时背着背着就睡过去了，早晨起来一睁眼就背，渐渐的我的脑子里全是师父的法，有时早晨一睁眼，脑子里就在自动的背师父的法，而且越背杂念越少。当我背经文到四个多月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感到这种色欲之心已经淡化多了，比我在外面时淡化了很多很多。我心想，这回可有救了，心里对师父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师父也常在梦中点悟我别放松自己。于是在那些漫长的铁窗生涯中，我是背着师父的法，一寸光阴一寸光阴走过来的。当我出来时，我突然间感觉到过去那种强烈的色欲之心已经没了，那种心里的轻松和升华感真是难以言表。爱人也是修炼人，虽然我们在好长时间偶尔也有这方面行为，但过后那种身体的难受使我似乎感觉到微观中很多空间似乎都被污染了，需要清除两三天才能走出那种状态。渐渐的我明白了，在那么苦的环境中，我靠着大法修去了在外面没修掉的色欲心，当我出来时面对轻松的环境，为什么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呢？难道还要被旧势力再钻空子吗？神不承认的事情都不能做。我注意修去自己的一丝一念，对周围的异性谈吐接触很有分寸，行为正派，有君子之风。之所以想写出这篇文章，是看到周围还有一些同修在男女接触上很不检点，比如无论和常人还是同修之间，男女之间说话很随便，打闹斗趣，拍拍打打，看到街上穿着裸露一点的异性，目光跟踪很远，甚至浮想联翩。有的在夫妻色欲上心还很重，每当听到同修谈到这类话题时，我就想，同修啊，你好糊涂啊，难道你非得像我这样进去你才能改吗？假如当时我进去后没有碰到同修，也见不到法，试想还有今天的我吗？还有我的未来吗？同修啊，已经是最后最后的时刻了，想想吧，自己到底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横下心往前迈一步吧，再迈一步吧，那一步是师父等待的。 是对你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盼望的。
放弃就是得到，作者清水。有一天下午4点来钟，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决定用这段时间带孩子到公园去玩玩。以往在自己的观念里，一直认为有时间做一些正法的事才有意义，陪孩子玩纯是浪费时间。所以孩子长到3岁了，我一直很不愿意带孩子出去玩，经常都是应付了事，没有把心放在孩子身上。我不用心，孩子也能感受到。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家附近放烟花，自己也情不自禁想放松一下，于是和孩子一起去看烟花。路上我和孩子一起奔跑，看烟花时一起欢笑。那天孩子特别高兴，才感觉到我不高兴陪他玩，他即使玩也不会真的感到高兴。之后我决定有时间就多带孩子玩玩，孩子的天性毕竟好玩，所以那天我决定把心放下来，把这段时间花在孩子身上，没有再想自己的得失。可是走出家门，我却突然悟到，原来放弃就是得到。我一直认为只有多做正法的事才有意义，常人中的事只是为了圆融人这一层，并没有重视。那天我才突然明白，修炼人能放下自己，真正去把一件事情做好，哪怕是常人中的事，都是在修炼之中，心性照样提高。所以事情该不该做，都不能按照人的观念，以表面事情的大小为判断的标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再谈人神一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身边某同修长期处于病业假象中难以自拔，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我自己一直在思考，都知道在磨难中要向内找，要放下执着，要发正念，要坚持做好3件事，同修都在很努力的做，有时做得很辛苦，可是表面变化一直不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一个最深最顽固的物质在起着最根本的阻碍作用，我们都在很努力地拂去蒙在它表面的灰土，可是它却斯文不动地固守在我们的心底。有时候我们看见它了，可是却没有用足够的力量清除它，只是像拂去表面的灰土一样触动它一下，就以为去掉它了，其实它根本没动，它占据了我们旧生命的整颗心，甚至膨胀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主宰着一丝一念。它到底是什么？怎样彻底清除它？我苦苦思索着。法能破一切执着，排除干扰。我认真回忆着师父所有关于清除磨难的讲法，师父点化我，我脑海里浮现出转法轮中师父讲的两个事例。一个人手里拿着书在大马路上走，说有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师父说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另外一个50多岁的老学员被车撞之后说没事，果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后一个事例，很多学员在文章中提到过自己的所悟，都是从信师信法的角度谈的，我也很认同。不过前一个事例中的学员也不能说他不信师不信法呀，他敢于拿着书在大马路上去走，虽然走了极端，可这不也是出于相信师父相信法吗？两者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认真阅读提高心性这段讲法，师父用一个50多岁的人被汽车拖走摔在地上的故事，读着读着我恍然大悟，师父在这里讲的那关键的一念，不是我没事，而是不找别人的麻烦，善意的理解对方，宽让对方，即使在被车猛撞的生命关头都在为别人考虑，是对司机发出的没关系别担心我不会找你的事，那个正念，这和自己没事就要讹诈别人的常人心性真是天地之别。师父在提高心性这一标题下讲的这个事例，让我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一个真正修炼人的心态，在任何利益面前都要能够为他人考虑，坦然而舍，哪怕是在生死面前都要能够放下自己，用一颗真正慈悲心去对待。当一个生命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大法的制约力量就会显现出来，高层次生命就不会出现低层次的问题，一个神当然不会被车撞坏。而那个拿着大法书在马路上走的人，出发点不是主动要求自己做好，想的不是避免给马路上的行人司机添麻烦，而是想利用大法的保护去显示自己丝毫不顾及别人，甚至不惜破坏常人社会状态，破坏大法。这样的心态连个常人还不如，大法又怎么会保护他呢？一时间很多事情涌现到心头，过去一直被纷纭复杂的表象所蒙蔽，现在问题的实质一下子清晰了起来，表面的不动掩盖不住人心的侥幸，行动上的无畏掩盖不住利用大法的私心。不修边幅不代表色心的去净，生活的困窘不代表对利益执着的舍弃，信施信法不体现在表面的光鲜，真正改变内心为私的根本属性，真正的心性的提高才是修炼的根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佛性无漏，不是我们圆满以后才要达到的境界，而是在修炼的每一关每一难面前都必须具备的心性，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修炼，才能够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走过那些关难，完成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现在众生面临被旧势力淘汰的大劫，只有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才能够得到救度。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个真正信师信法的大法徒，不管面对怎样的险恶，不管面对怎样的迫害，不管身遭怎样的痛苦，发出的每一念都是要救度众生，做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讲明真相。真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是光焰无际的神，师父的法身看护着他，周围的护法神保护着他，哪有哪个邪恶敢靠近？那些待在他空间场中的顽固不化的，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搞破坏的邪恶，也会马上在他强大的正念作用下解体。什么病业假象，什么绑架跟踪，不就都消失遁形了吗？为私还是为他，人神一念之别，我们只有彻底改变了内心为私的本性，才能从人走向神。站在为他的高度上，一个法理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修炼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是为了众生的得救。做三件事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而是众生得救需要我做什么。清除邪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逸，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身体内外的无量众生。否定迫害不是为了维护自己，而是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和威严。帮助同修不是为了同修的生命安危，而是为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能够有更多的同修去救度更多的众生。资料来源明慧网。
遇事的第一念至关重要。作者大陆那法弟子。遇事的第一念，也就是第一想法，这一念太重要了，动对了就是正念，动错了后果难料。正念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是一种自然流露状态，不是装出来的，不是故意表现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同修老孙被邪恶迫害，第三次被关进拘留所的时候，拘留所负责登记的人问老孙，来几次啦？老孙回答，第三次。登记人说，该送劳改喽。老孙说，就你长嘴了，我是回家的。几天以后，同修老孙真的堂堂正正地回到了家。 这是同修老孙第四次被迫害关进拘留所。同监室的一位同修认为他问题严重，好心地为他准备了一套日用品，让他去劳教所使用。同修老孙马上说，我是回家的，家里什么都有，这些日用品让大家用吧。一段时间后，同修老孙在师父的帮助下又堂堂正正地回到了家。前几天我到街上贴真相粘贴，有几个粘贴我想贴到汽车站上去，汽车站那里有三个人在等车，我想他们在那里不行，心里让他们走开，真是巧了，他们真的向前走去了。我快步走到了汽车站，大张的贴在了电线杆上，三张小的贴到了站棚的柱子上。
到香港讲真相的体悟，台湾新竹大法弟子。在八月下旬暑期尾声前，我与二姐同修安排到香港四天讲真相行程。因第一次到香港讲真相，桃园窗口安排一位同修带我俩一同前往，出关时桃园同修却被海关挡了下来，无法出关。到了香港后，听从当地协调人的安排，到了红磡红天广场，一早先派发大纪元报纸，一开始站在写字楼门口发报纸，感觉香港人不随和，不苟言笑，压力很大的样子，顿时人心都出来了，心想我送你免费报纸你还不要，且脸色难看地回应我，当时挫折感一涌而上，但瞬间我马上向内找，不行啊，我是修炼人，是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怎能跟着人心起舞呢？马上清除它，想着这不是我，我要正念正行，不给邪恶钻空子。不一会儿正念清楚后，慈悲面对众生时，他们的回应是正面的，报纸一下子就发完了，即使不想拿的也会跟你打个手势回应一下。派完报纸后就到广场讲真相，一车车的众生下车，感觉他们既期待了解真相，但又怕被特务发现。我告诉所有与我擦身而过的大陆客说，欢迎你们到香港旅游，香港是个民主自由的地区，你们难得来到这里，一定要多看多听，现在你所听到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在内地是被封锁的消息，在国内你不了解不知道的事情不代表它不存在，这一切都是共产恶党铺天盖地隐瞒一切，作恶多端还粉饰太平，我相信一句句的真相已经深深地打进大陆众生的脑海里，即使当下他没表态，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明白的一天。第四天早上起床后，胃部疼痛不已，心想今天无法出去讲真相了，一阵痛一阵冷汗地交替着，想着今天在香港是最后一天，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轻易延退。二姐同修也鼓励我，这是好事。我抱着胃痛与台湾同修去派报，走着走着，嘉义同修见我走路为恙，问说在过病业关啊，当时我恍然大悟，哦，是在过病业关，那我更要忍。到了天桥时，来来往往的人潮多得让我不知所措，心想赶快把报纸送到有缘人的手上，一份一份的发，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报纸发完了，忘了胃痛的存在，这时才发现也不痛了，一切的超常就在你当下的那一念，随着正念正行无私无我时，一切的关一切的难都在消减着，虽然在香港短短四天的时间，却也给我大大的触动，感谢师父为我们所有修炼人所承担的一切，也感谢香港同修在第一线与大陆众生面对面讲真相日以继夜的付出，在香港那个极其特殊的环境里，每天睁眼闭眼就是三件事，在此呼吁台湾有便利条件的同修们及没去过香港讲真相的同修们，加油吧，香港需要我们台湾同修的支援协助，个人体悟若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